死者无语。奥地利作家阿图尔·施尼茨勒。他无法再忍受安安静静地坐在车里了。他下车来回踱步，天空昏黑。在这条偏僻寂静的马路上，有几盏灯闪烁不定。雨已经停了，人行道上几乎是干的，但没有铺石头的车道上还湿漉漉的，个别地段积水成洼。弗朗茨在想，
这儿离布拉德大街不过百步远，竟然像是到了一个匈牙利小镇，这太奇怪了。尽管如此，至少这是安全的，他不会在这儿碰到那些可怕的熟人。
他看了看表，7点，已经是夜晚了。今年的秋天来得早，这该死的暴风雨。他把衣领竖起，来回踱步，加快速度。路灯上的玻璃嘎嘎作响。
再等半个小时，
他自言自语，
然后我就能走了。我要走了，这太过分了。
他在街角伫立，从这儿能望到两条大街，他定会从这两条路来。
对，他今天会来的，
他在想。他把帽子压紧，怕被风吹跑。
星期五，教授会议，他能够离开，甚至可以较长时间不在家。
他听到有轨马车的铃铛声，现在临近的内波姆克教堂的钟声也响起来，大街变得富有生气，更多的人都从他身边走过。他觉得这都是从7点钟打烊的商铺里出来的店员，每个人的脚步匆匆，顶着狂风，步履艰难，像是在进行一场斗争。没有人注意他，只有一两个女店员带着少许的好奇瞟上他一眼。突然间，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急着朝他走来。他快步迎向他。
没坐车，
他在想，
是他吗？你走着来的，
他说。我在卡尔剧院那儿就把车打发掉了，我发现这辆车我已经坐过一次了。一位年轻先生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向他扫了一眼后，却近似威胁般盯住他不放。这位先生疾步走了过去，他朝他望去。
他是谁？
他恐惧地发问。
哦，我不认识他，这儿没有熟人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快走吧，我们要上车。
这是你乘的车？
是啊。
一辆敞篷的？
一个小时前天气还是蛮好的。
他们跑了过去，年轻的女人登上车。
车夫，
年轻的男人喊了起来。
他到哪儿去了？
年轻的女人在问。弗朗茨向四下张望。
哦，简直不敢相信，
他喊叫起来。
看不见那个家伙。
上帝呀，
他轻声地叫了一声。
等一等，亲爱的，他肯定在这儿。
年轻人把小酒馆的门打开，车夫与一两个人在一起，坐在一张桌子旁。现在他迅速地站了起来。
马上就来，尊敬的先生。
说，站在那里，把他杯里的酒一饮而尽。
您这是干的什么呀？
请原谅高贵的先生，我已经回来了。
他有些摇摇晃晃地走到马车前。
尊贵的先生，您是要去哪儿？
普拉特伊辛格。
年轻人上了车，年轻女人几乎蜷缩成一团，躲在撑开了雨棚的马车里的一个角落。弗朗茨抓住了她的双手，她一动不动。
你至少要对我说句晚安吧。
求你了，先让我安静一会儿，我还完全没喘过气来。
年轻男人依在他的角落里，两个人沉默有请。马车学入普拉特大街，驶过了泰格特霍夫纪念碑，几秒钟之后就驶进宽阔的昏暗的普拉特林荫大道。现在年轻的女人艾玛突然用双臂抱住她的情人，她轻轻把她和她嘴唇隔开的面纱推到后面，开始吻她。
我终于在你身旁了，
她说。
你知道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？
从星期天。
哦，对，那也只是从远处看到你。
怎么回事？你那天也在我们那儿？
那是啊，在你们那儿。哦，不能这样下去了，我再也不到你们那儿了。你怎么了？
有一辆车从我们旁边驶过。
哦，亲爱的，今天那些在普拉特公园兜风的人真的不会注意我们的。
我知道，可是要是有人碰巧看过来，
不会有人认出来的。
求你了，我们到另外的地方去。
随你好了。
他喊了声车夫，可他好像没有听到，于是弗朗茨探出身来，用手碰了碰他。车夫转过头来。
您该掉头了，您为什么这样鞭打马匹？我们并不是在赶路，听着，我们要去，哦，您知道林荫大街，去帝国大街的那条林荫大街。
到帝国大街？
对，但您不要这么急，这没有必要。
请原谅尊敬的先生，风这么大，马都变得暴躁了。
哦，当然了，是大风。
弗朗茨又坐了回去，车夫调转马头，他们往回驶去。
为什么我昨天没有见到你？
他问道。
我怎么做得到？
我想你也被邀请到我妹妹那儿去了。
哦，是这样啊。
你为什么没到那儿？
因为我不能忍受在其他人中间与你在一起，不，永远不。
他耸耸肩膀。
我们到哪儿了？
他们经过铁路大桥，驶过帝国大街。
从这儿可到伟大的多瑙河了，
弗朗茨说。
我们在通向帝国大桥的路上，这儿没有熟人。
他嘲弄地加了一句。
车摇晃得太厉害了。
是啊，我们又驶到铺石路上了。
车为什么走得弯来绕去？
这是你的感觉吧。
但是他自己也发现，车把他们两人颠得摇来晃去，比通常要剧烈得多了。他不愿说出来，以免他变得更害怕了。
艾玛，我今天有好多事情 必须跟你认真的谈谈。
那你快点开始吧，我今天9点一定得回到家里。
两句话就能决定一切了。
上帝呀，是什么话呀？
他叫了起来。马车陷入一条马车路轨里，当车夫要把车从中驶出来时，发生了一次急剧的转弯，他几乎从马车上摔下来。弗朗茨紧抓住车夫的大衣，
您停下车，
他朝他喊起来，
您一定是喝醉了。
车夫费很大气力才使马车停下来。
但是尊敬的先生，
艾玛，快，我们在这儿下车。
我们现在是在哪儿？
一道桥了，现在风也刮得不那么厉害了，我们走一小段路好了，在车行驶当没法好好讲话。
艾玛扯下了面纱跟着他。当他下车时，一阵狂风扑面而来，他叫了起来，
你说这风还不厉害？
他抓住他的胳膊朝车夫喊道，
跟在后面。
他们漫步前行，在慢慢登上桥的这段时间，他们都没有说话。当他两人听到下面的河水淙淙流动时，他们停下脚步，呆了一会儿。四周一片漆黑，宽阔的河流直延伸到模糊不定的天际。他们看到远处在水面上漂浮不定的红灯，从他们刚刚离开的河岸上，闪烁不定的光线映入水中，在彼岸，好像河流已消失在黑色的河谷低地。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一个雷声，越来越近。两人不由自主地朝向红色灯光闪烁的地方望去。一列火车，车窗明亮，突然由黑暗中驶了出来，在桥拱中间飞驶而过，随即立刻沉入黑暗。雷声逐渐消失了，变得一片寂静，只有风阵阵突然袭来。在长长的沉默之后，弗朗茨说，
我们该走了。
当然，
艾玛轻声地回答，
我们该走了。
弗朗茨兴奋地说，
远走，我的意思是。
这不行。
因为我们太怯懦，艾玛，就是因此才不行的。
那我的孩子呢？
他会把孩子留给你的，我敢肯定。
怎样走？
他轻声问道。
在黑夜和雾霭中一走了之。
不，完全不是这样。你向他简单地说，你不能再长时间跟他一起生活了，因为你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，再不必做什么了。
弗朗茨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
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这样做你都不必了，我自己去告诉他。
弗朗茨，你不能这样做。
他试图去看他的脸，但是在黑暗中，除了注意到他抬起头，把脸转向他，就什么也观察不到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后平静地说，
不要害怕，我不会去做的。
他俩走进另一段河岸。
你什么都没有听到吗？
他说。
那是什么？
是从那边来的。
他说。从黑暗中，他发出嘎嘎声，慢慢地走了过来。一小团微弱的红光跳动着迎向他们。很快，他们看到了。那是来自一盏小马灯发出的亮光，它紧紧挂在一辆大型马车车辕上， 但他们没法看清马车是否载物或者乘人。紧跟在他的后面还有两辆同样的马车，在最后一辆车上，他们见到一个身着农夫服装的男人，他正在抽烟斗。三辆马车都过去了，随后他们又什么都听不到了，除了身后离他们20米远慢慢驶行的马车发出的沉闷淋淋声。现在桥朝向河的另一岸慢慢降低了坡度，他们看到前面的大街在两边树木掩映中直没入一片黑暗，在他们左右是深深的河谷，望去犹如深渊。长时间的沉默之后，弗朗茨突然说道：
这么说，这是最后一次？
什么？
艾玛在问，声音显得忧心忡忡。
我们最后一次待在一起，留在他那儿吧，我对你说声永别了。
你这是说真的？
完全是真话。
你看，是你吧，总是在我们待在一起的一两个小时里败坏我们的兴致，不是我。
是啊，是啊，你有理。
弗朗茨说：
走吧，我们回去。
他把他的胳膊抓得更紧了。
不，
他柔情地说，
现在我不想回去，我不会让你就这么打发了事的。
他把他拉低，长时间地吻他。
若是我们老是这样走下去，
他问道，
那我们回到哪儿？
亲爱的，这儿直通布拉格。
那不太远。
他莞尔一笑。
但可以更远一点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
他指向黑暗的远处。
嗨，车夫！
弗朗茨喊道，车夫没有听见。弗朗茨叫了起来。
您停下来。
马车仍一直在走，弗朗茨从后面朝他喊去。现在他看见车夫在睡觉，弗朗茨大声叫喊把他唤醒。
我们还要乘一小段上那条直马路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好的，高贵的先生。
艾玛上车，弗朗茨随后上车，车夫挥动起鞭子，两匹马在松软的大街上迅疾地飞奔起来，车把他们摇来晃去，两个人在车厢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
这不也很美吗？
艾玛紧靠近他嘴边说道。就在这一刹那，他感到好像马车突然飞向高空，自己被甩了出去。他要抓住点什么，可空无一物。他觉得他在用飞快的速度转着圆圈，他不得不闭上眼睛。陡然间，他感到自己躺在地上，随之是一片巨大的、沉重的寂静，好像他远离了整个世界，孑然一身。然后他听到纷纷扰扰的嘈杂声，在他紧跟前的马蹄敲打地面发出的声音，一丝轻微的呻吟声。但他什么也看不清，现在一种巨大的恐惧攫住他，他叫喊起来。骤然间，他一切都清楚了，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马车碰上了某种东西，大概是一块里程碑，翻了车，他们被甩了出来。他在哪儿？这是他第一个想到的。他喊他的名字，他听到自己在喊叫，虽然声音不大，但他自己听得见。没有人回答， 他试着抬起身来，成功地坐在地上。当他用双手四下摸索时，他感觉到在他身边有一个人的身体，他也能透过昏暗看清了。弗朗茨就躺在他旁边一动不动。他伸出手去摸他的脸，他感觉到他身上有些湿漉漉和温暖的东西在流淌。他没有呼吸。血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弗朗茨受伤昏迷，车夫他在哪儿？他喊起来没有回应，他依然坐在地上。他在想，
我没有出事。
尽管他的四肢都疼痛难忍，
我怎么办？这不可能，我怎么没有出事？弗朗茨，
他喊叫起来。就在很近的地方，有一个声音在回答：
您在哪儿？尊敬的小姐，尊敬的先生在哪儿？没有发生什么吧？哦，等等，小姐，我来把马灯点上，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什么了。我不知道这两匹马今天是怎么了。不是我的过错，我有我的灵魂。该死的马闯进了石头堆里。